像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哪，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呼唤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愿神赐福遵行他话语的人。”
这时候请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今天的讲道题目是依靠神的灵，第一讲，题目是。
上帝的儿女基督徒很有福气，因为我们不用独自一人走人生，我们有全能神，不只是全能神，我们有这位爱我们的主来带领我们走人生，以致我们不只是有神的同在，我们能够享受平安。什么平安？为什么这么特别？即使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享受真平安。你可以想象吗？在苦难中竟然能够享受平安，你说这是什么道理的？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这样子，这不是个理论。凡在这里，在别国家，在别地方的教会，在全世界的基督徒都能够见证一件事情，当一个人有耶稣有上帝的时候，我们人生真的是有平安。我们实在是感谢神，基督徒真的是有福气的。然而如果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要享受神的同在，要享受真平安，那我们要尽上我们的责任的。基督徒必须殷勤地建立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我们真正的我们不是我们的身体，当然我们的身体是我的一部分，但是那个真正的我们，我们有个灵魂，有个看不见的那个真正的我，我们叫做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基督徒要建立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但是要建立个人的属灵生命，不只是要说要读经要祷告要聚会，不只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要被建立起来，我们要过一个有好的品格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要好的行为，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在实际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作家庭在实际的情况下呢，我们要把它活出来，这叫做建立个人的属灵生命。但是很困难啊，说你叫我怎么的过一个好的属灵生活，你懂我的工作这个人呢很难搞，但是时不时呢就要来挑我的毛病。我说我在工作的日子很苦，说我怎么的在这种的恶劣的环境中我能够有好的属灵品基督的品格呢？这好难啊，的确是很难的。基督徒不只需要建立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我们也要去建立教会的属灵生命。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人很怎么讲呢，自私自我，还是用什么字眼呢？我们人很自私，我们以为说我自己好就行了，教会怎么样的呢，我好了就让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其他的有空闲的人呢去做吧，那我呢就关注我自己，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了。那亲爱的弟兄们的儿女，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错了。因为当教会的属灵生命健壮的时候， 你的属灵生命就会建造，因为上帝的教会本来就是要建立我们的生命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如果要变建起来呢，我们非有在教会很好的，我们非靠教会的生命不可。那我们一定要，所以建立教会的属灵生命呢，我们是最大的赢家，我们自己自然就会受益。所以我们要建立教会属灵生命。但是你说我星期一到星期五已经够忙了，我还要平时侍奉主，我还要在主日在星期天呢，我还要起来来聚会啊。那么有些人呢，为了侍奉呢，还留到三四点，隔天星期还工作，这哪来的力量啊？这好困难呐！啊，是的，我不否认哈。所以弟兄姐妹，我知道说，在世界上的日子要去混顿饭吃，要谋生啊，真的是很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时间这么有限，主力这么多，力量薄弱，我做得到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当上帝吩咐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上帝吩咐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不说你去做吧，你自己去自生自灭，上帝不会这样子对我们的。当上帝吩咐我们的时候，上帝必定把那个所需要的能力也给我们。在今天我们继续要看撒加利亚书四章一到第十节的上半段。那在这段话呢，上帝很明白我们人的生活，上帝不是一个在天高高在上的一个不管世人与世界无关的一个上帝，他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道成肉身，耶稣为什么要变成人？他活在人间，他不是像一个，他明白我们人间的痛苦，因为他经历人生，他经历人生，他明白我人生的痛苦。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因此呢，在撒加利亚书四章一到第十节，耶和华上帝，耶和华就是神的，你可以说是神的名字，旧约用的名字，耶和华上帝，耶和华呢就用各样的文字、图像、各样的文化的背景来鼓励、来呼吁他的子民说：“你来靠我，你做得到的，你不要怕，你做得到的。”我们就要看四章一到第十节，耶和华呢就用各样高昂的话、文字、图像来鼓励他的子民说：“你不要怕，你来靠我，靠着神的灵方能成事，做得到的。”但是这些话呢，不只是好听的话。有些说：“哎呀，这些话都是鼓舞性的话。”我们英文说 motivational speaker， 这个正面思想、正面能量，它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好听的话。上帝绝不开空头支票，他讲的话他算数。上帝从来不开空头支票的。那基督徒，我们做神的儿女，你也经历到的，这不用我讲，你知道这个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当你依靠神，你祷告神，你说这是神真是帮助我啊，他不只是好听的话，而上帝讲的话他会应验，他会实现，他会成真。我们就来看这段话的，我们就来研究这段话。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把我叫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第二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台的右边，一棵在灯台的左边。”这个是个意象。那他看到的什么意象呢？他看到的这个灯台呢，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考古学家挖出来的，所以圣经所讲的东西不是乱讲的，真的是有这种叫做灯台，所以它的样子呢是这样子，它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呢，这个灯台是另一种的灯台，我们通常这个名称是叫做 menorah。 这个 menorah 呢是在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用的这个灯台，在会幕里的灯台。但是在这个圣殿的灯台呢，它是另一种灯台，为什么呢？改天有空再讲，有机会再讲。它是这种的灯台，那在这个灯台的两边呢，就有橄榄树一些的细节。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看这有关这个灯台的事情。 他就看到这么一个异象。为什么上帝会让他们看到异象呢？回顾一下那个背景，以色列人犯罪，上帝讨厌罪，这个神不是个随便的神，如果他是个随便的人，犯罪也不管，这个神的不信也罢，不信也罢，随便的要命，那这种人不可能是神的。神上帝所以是上帝，所以他很讨厌罪，他是圣洁的神，他是至高荣耀全能，但是他更是一个道德圣洁的神。这个神因为以色列人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就是今天的犹太人，就是神的子民，神的百姓啊。那神的百姓呢，因为犯罪，他们上帝就惩罚他们，他们就家破人亡，上帝惩罚他们。但是当上帝差遣先知撒迦来先知责备他们的时候，他们说你为什么骂我，你为什么讲不好，他们没有这样子。当他们被骂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犯罪了，他们悔改。那当他们悔改转离神的时候，他们立志说从现在开始我要顺服神，上帝是个怜悯我们的神。当他的儿女悔改的时候，他不要求我们做什么，他只是要求我们这个悔改的心。当上帝的儿女悔改的时候，上帝就通过异象就让他们看到异象。什么叫做异象？明白哦，上帝就让他的异象来鼓励他们。在这个异象，我们已经一直在查考撒迦利亚书，我们已经查完第三章了，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四章。那么上帝就让他们看到异象，在这个异象中，它的重点是这个依靠神的灵就能够得胜，方能成事就能够得胜，再难再难，在神的灵没有难这个事情，所以依靠神的灵就能够得胜。四章在这个异象，今天的这堂道呢其实分成两堂，今天第一讲呢是在我们要看四章六到第十节，这个在今天的这堂道，他要告诉我们上帝会帮忙会帮助一个人叫做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王的后代，王室的后代来的，王的后代啊，以色列有国王，王的后代，他要帮助这个王的后代叫所罗巴伯来建上帝的圣殿，建神的圣殿。而这个圣殿是代表说，你为什么要建圣殿？就好好的为什么要建圣殿？你是不是钱太多没有时间没有事情做？不是。他所以这个圣殿呢，如果你研究旧约新约圣经，你就明白这个圣殿它的意思浓厚。它的意思呢是代表神的同在，人神住在人间，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最伟大的圣殿，道成肉身，他住在人间。所以啊，这个道理呢博大精深，博大精深。所以他就建这个圣殿呢，就是代表神的同在，因为建了圣殿，他们在苦难中他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日子就好过一点点。那么在第二堂道我们会看四章十节下半句到十四节。那么第一段话说神会帮助所罗巴伯，那么上帝具体会怎么帮助他的百姓呢？具体会怎么帮助呢？我们在下个礼拜我们再看第二讲，今天我来看第一讲，四章六节到第十节，神会帮助所罗巴伯建圣殿，以致他们能够有神的同在，他们能够得胜苦难。我们就来看这堂道第四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啊，这如果你看第四章六节，他就开始讲，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知依靠等等等等的话。那你可能会误会，当这个人撒迦利亚先知问天使说，我所看到的这是个异象是什么意思，你可能会误会四章六节以下的话，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乃是不是依靠才能，乃依靠我的灵方的，以为说这个呢就是解释异象的意思。那不是，四章六节以下的话呢，不是在解释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异象的意思。我们怎么知道？因为相当清楚的，因为四章四节的这个这跟四章六节的这个这这两个这呢是不一样的字的啊。我们的华文圣经呢是从一个语文叫做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 这也是有时候呢，你看希伯来文原文呢，你会明讲比较深入一点点。但是还圣经原文都是很好的，绰绰有余，够我们活了，够我们用了。但是这里的这呢，它是复数的，相当清楚的。而这个四章六节的这个这呢是单数的，所以我们知道，四章六节的这个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等等的话呢，不是在解释这个意象。好了，那么答案在你的答案是在四章十节，就下个礼拜我才会解释的，是在四章十节下半段以下的话呢，他才把意象的意思解释出来。那好了，那么如果撒迦利亚说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留到下一堂才解释呢？所以呢，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了。今天我们在研究的这堂啊这段话，就是包括四章六节的到十节的上半句，到底它的用意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呢，需要强调一件事情：上帝会帮助所罗巴伯，上帝会帮助我们的。他就是因为他知道所罗巴伯很灰心，因为面对很多困难嘛，人生很难走，人生很难走。谁说人生很难容易走的 ？Piece of cake。马来说嘎张不跌，他们就花生吃花生，就马来说的很容易走啊，有什么难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诚实的人会跟你讲人生容易走的，人生特别难走。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情，在当所罗巴伯灰心到极点的时候呢，上帝就给他看到这个意象，我会帮你的，你不要怕。他就在这段话用不同的字眼、文字、图像，用高昂的话说， 你振作起来，我会帮你的。我们但愿今天 这段话鼓励了2500年前的所罗巴伯，也鼓励我们，好叫我们不会灰心。我们上帝怎么鼓励他呢？四章六节上帝就解释了。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上帝全能神，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为什么上帝让所罗巴伯看到这个意象呢？那因为所罗巴伯要建圣殿，那因为上帝要建，所罗巴伯 有心要建圣殿，上帝呢就特别把这个宝贵的应许给他，我帮你。那上帝这段应许我会帮你 这句话呢，不只是给所罗巴伯，他也给你，凡做神的儿女基督徒都有这个资格来领受这段话的应许，上帝会帮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跟所罗巴伯也一样的，我们也需要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也需要建立神的生命，以致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得保全。所以今天的应许不只是给2500年前的所罗巴伯，今天的应许也是给你和我。感谢主，上帝没有把我们留在世界上做孤儿，他救我们，他帮我们，他救我们到底，上帝绝对从来不放弃我们的。所以我们来看看上帝给你的应许是什么呢？当时所罗巴伯面对很多的阻力，他面对宗教领袖的阻力，你可以想象啊，所罗巴伯是属于上帝的子民，那么就连宗教的这些领导的人呢也跟他作对。上这个所罗巴伯也面对政治的仇敌，因为当时的以色列地他们在受到这个外界外强外国 外地的强国的那个侵犯，占领了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的政府不是他们自己的人，是以他们为敌的，所以那个最有权力的人呢不喜欢他们，给他们小鞋穿。他们也面对他要建立圣殿，但是神的百姓灵性冷淡，他建什么圣殿，日子好好的，哪里需要神，用功工作赚钱但是才实际吗？把人际关系搞好，那个才现实吗？敬拜一个有没有神看不到的是个神，根本就没有，根本就有没有神。现在他们属灵的生命呢也冷淡，所以所罗巴伯面对很多的困难的。那今天一样的，我们都希望说我们的生活能够有主的同在，有主的力量，我们希望人生有平安，但是我们面对很多阻力，我们得不到，我们这里求那边求，这里找那边找， 说怎么样才能够平安，怎么样才能够平安啊，这里有没有啊，抽屉里面有啊，我们到处找，但是我们找不到。他们这个，当我们每天我们要面对 要有好的灵性的时候，我们都会面对阻力的。所罗巴伯也是这样子。那么怎么见呢？怎么求呢？怎么得呢？怎么可能呢？人生一定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会 受苦的，人生就是这样子的，无奈的。那不，我们可以见我们的主灵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有神 神的同在。为什么？因为那些有心要建圣殿，要建灵性，要追求灵性的人，这段话答应我们，他会给我们特别的恩典。这就是耶稣在五百年后的两千年前呢，他曾经也跟他的儿女们讲，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耶稣说什么？当你去传福音做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全能神耶稣基督就常与你同在，到什么时候？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18-20，所以耶稣在2000年，在就是在所罗巴伯的500年后，也是这样子的讲这个一样的道理。所以圣经很一致的，2000年前的话跟2000年后的话呢，都是那个原则是一样的。上帝帮助那些愿意去建立生命、灵性、教会、追求属灵的东西、上好的福分的人，上帝一定帮助你的。所以当你有心去追求灵性长进，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会落空的，你不会空手而归的，饿着肚子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饿不饿，上帝不会让你空着肚子走的。我们面对阻力，但是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这里的字啊，这里的意思相当清楚，再看原文字更清楚。我们不用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不应该，我们也不用靠我们自己。你不要误会，不是说那么你就在家里整天睡觉，不用去做工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他这里所讲的是不用，不应该，不应该也不用靠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不用去用那些犯罪的方法，神不喜悦的方法来过人生，不用的。哎，我逼得走投无路，我讲一点点骗话没办法，做一点假账没办法。得罪神一点点累了，没办法，不然怎么生存？那我们不用靠用犯罪的方法来过活的，我们不用，这是不依靠，不用依靠势力，也不依靠才能，不用依靠犯罪的方法。但是老板跟我讲了，明天如果不做假账，他裁我的员呢，怎么办？现在的经济刚好又不好。不做假账他裁我啊，他裁员啊，我还有一家四口要养的，你们做牧师的有弟兄姐妹来养，我们在里面工作没有人养啊，牧师你可以唱高调。那弟兄姐妹，阻力很多的，妈妈不让我去教会，老板要我在礼拜天做工，所以我认识一些人，他们老板跟他老板星期六给他们工作做，星期一把它做完，什么意思？你懂吗？星期六下班的时候给他工作做，一大量的工作做，都说星期一要交账，你懂什么意思吗？星期六礼拜天做工了，他没有讲，他很气，他们说你在礼拜天要做工，他不会要，他没有这样子讲，他却故意等到礼拜六呢，把一堆的工作给你做，礼拜一交债，要把它做完，什么意思？请你在周末把工作做完。啊，老板也不是故意的，老板也是在赶工啊。但是世界就是这样子，你说老板也不是故意要整你啊，给你小鞋穿。人生就是这样子，很困难的。你懂我有这个很能相处的同事吗？整天不懂为什么我不我就，是是他不喜欢的脸，看到我的就不喜欢，就是整我。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呢？我怎么的建立我们的灵性呢？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那么我靠什么？我们靠神的灵。这里说呢，依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当我靠神的灵，我就能做到。你有没有可能，你会不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不是说依靠神，对不对？为什么要说？因为神的灵就是神嘛，哈。为什么他不要讲依靠神，或者依靠耶和华？为什么他要讲依靠我的灵呢？因为反正依靠耶和华不是 更直接吗？为什么他要讲依靠我的灵呢？那所以你要明白旧约的一些的理念啊。为什么他不说依靠神呢？因为在旧约圣经，每当上帝工作的时候，都是通过他的全能的灵，通过圣灵。如果你读旧约圣经，你有读旧约圣经，你就明白，神的灵创造宇宙万物，通过神的灵，他维持生命，他治死人到复活人。通过神的灵，上帝行神迹；通过神的灵，人得力量来做那个不可能办得到的事情，难成的事情，靠着神的灵。所以当他说依靠我的灵，依靠我的灵的时候呢，他是要跟所罗巴伯，他要让所罗巴伯明白，你是依靠那个你一直在 你读圣撒加里有读圣经，对不对？谁工作，谁行神神迹，谁能够行全能的事情？神的灵。我就是要你靠那个神的灵。所以他要强调说呢，我们能够做得到，是因为我们能够，我们有这个全能的灵，能够做万行全能事的这个灵来生活，你做得到的。所以他讲什么？你能，你不要怕，我知道你力量薄弱，智慧有限，力量有限，身体健康有限，但是你做得到，你能，我们能。第七节，大山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这个大山是什么山？什么叫做大山成为平地？大山成为平地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大山，这个是很美啊、哦，富士山。在几个月前，我有这个刚去这个去年吧，去日本，哇，这个富士山真美啊、哦。现在没有 不用有钱人才能够去日本啊，现在很多人都在到处逛啊，这个山很美啊。那么去到那边的时候呢，刚好就说哎呀，那个早就说哇，你们今天幸运啊。他说为什么今天没有云，所以那个富士山就站边去，哇，真的是很美啊。因为都说有些时候呢是那个看不到山啊，所以不能够看不到山啊。在富士山真的是很美啊，很高，很雄伟，但是这个天使告诉所罗巴伯啊，天使说，这个大山，耶和华上帝说呢，这个大山再大再强，再亘古，啊，它必成为平地。那我们神的儿女就是这样子的，你懂吗？你懂这个我给这个福音是什么意思吗？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向恶势力低头。当然我们跟人家和睦相处，我们不跟人家吵架，我们让步，我们放下自己让步，但是这是肯定基督徒的本分。我们吃亏也不去伤害人，这叫基督徒的本分，基督徒的本色。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向大山低头，我们能够朝向大山。那你算什么啊？这是在嘲笑大山，你算什么？你算老几？你是老几？在我面前要摆威风，在所罗巴伯面前要摆威风，你算老几啊？我们能够嘲笑大山，我们能够嘲笑苦难。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这个保罗说呢，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是得胜有余，不是得胜，得胜有余。什么意思呢？他说你可以告诉苦难说，你以为你厉害啊，我小指头就把它压死了，我拳头都不用出，一个拇指就把它压死了，你懂吗？就是得胜有余，在罗马书第八章，得胜有余的意思了。我一个小拇指就把你压死了。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怕苦难。当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流泪，我会担心，我说、哎、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会，但是我们不怕苦难，我们能够朝向苦难。我们也能够嘲笑死亡。保罗就是这样子，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他死的毒钩在哪里？ 那如果你好好读这段话呢，它是个朝向死亡的 一段话的。但死亡你，哎呀，你不要白威风了啊！你只不过是如此，我们能够朝向死亡，因为上帝爱我们，他让我们不只是得胜死亡，得胜不只是得胜苦难，得胜死亡。耶稣基督复活了，啊，复活节要到了哈，啊，弟兄姐妹一定要去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复活节的主日，因为，在每一年呢，我都会花一段时间来证明耶稣的复活呢是一个真实的，它不是个只是好听的一个故事。啊，它是有凭据的，拿到那个法庭上呢，你去，这个去理论呢，这场官司一定打赢的，啊，就是一个这么客观的一个事实，啊，耶稣，我们能够朝向死亡，死亡来我们怕，我们哭，因为家庭被撕裂了，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怕死亡，我们不向恶势力低头，基督的人生就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记得我们。在走人生一定有苦难，我们说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是的，我会哭，是的，我会担心，是的，但是你不要向恶势力低头，你不要因为有恶势力而说算了算了，不跟从主了，算了算了，不做好人了，算了，不做道德的事情了，算了，乱来了，算了，放弃生命，放弃生活了，你不要，我们勇敢一点点吧，主站在你这边，你怕什么，你怕什么？这个大山是代表强大的阻力，它会挪为平地，夷为平地，什么意思？夷为平地，好叫这个平地能够渐变，就是这个意思了。它会叫夷为平地，在平地的地方呢渐变，没有大山可以拦阻我们渐变的，夷为平地。第下半句说，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愿恩惠，两次在原文字在这里是一样的，讲两次，愿恩惠，愿恩惠归这石头，归这石。那这句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石头是什么石头呢？这个石头其实是，如果你看当时的2500年前的这个，中东文化呢，当这些中东人，不管是犹太人、中东人，读到这句话，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呢，安在殿顶上呢，他们明白这状态的意思。他是说呢，被毁掉的这个旧的圣殿的根基的那片石头呢，把它找出来，把它挖一块出来，把这个旧的旧的圣殿的这个根基呢，把它挖出来，拿过来。放在新的根基上，就是这个石头了，把旧的根基的石头的一部分挖出来一小块，把它安置在新的根基上做根基，就是这个意思了。那意思是什么？这个仪式，它是个仪式了，它是代表什么？它是代表旧的圣殿跟新的圣殿，旧的圣殿呢延续了，旧的圣殿呢延续 它的生命呢延续下去了，在新的圣殿。什么意思？圣殿我们懂它的意思，我讲过了，圣殿不只是一个大厦，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耶稣就是那个最伟大的圣殿了。所以这是为意思说， 你把这个圣殿毁灭了，三天后我把它重建，它是指的，就约翰说呢，它指的呢是它的身体。所以呢，圣殿就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当他把旧的根基挖出一块放在新的圣殿的根基的时候，他是代表什么？神的圣殿重建了，神回来了，神的同在再次的回来了。因为以前以色列犯罪得罪神，神离开了以色列人，说我不与你同在了，你犯罪我不与肮脏犯罪的人同在的。但是当他们悔改，他们转回神，说上帝你可怜我们，我们悔改，我们不要再做小动作了。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上帝的同在又回来了，上帝再次的与他的百姓同在。那就这个就是个意思了，旧的根基的生命延续到新的根基了，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神回来了。 那他不只是一个他是其实他是一个仪式的哈。这个如果看当时的中东的这些古卷呢，不只是圣经啊，这个是在我们说近古东的这个古卷呢，它是代表一个仪式的啊。这个仪式 很容易明白啊，这个仪式有两部分，预备材料，那么用这个材料立根基啊。这整段的话呢，如果你看它的来龙去脉呢，它就是在讲这个仪式，预备材料，立根基。那其实这个仪式是什么意思的？一样啊，今天我们现代人也是一样的，也是有这个仪式，动土仪式，开工仪式，动土仪式，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动土仪式呢，这个一些重要人物，包括和李显龙呢，就去，他们是要做工人。哎，李显龙不要做总理了，做建筑工人，不是啦，他是个动土仪式，对不对？动土仪式是没事，当部长还绑着领带怎么做工人呢？绑着领带来做建筑工人，不是啊？这是动土仪式呢，是代表说这个学校，这间学校呢必定建立起来，有政府的支持，大力的支持，担保这个他已经上轨道了，只是迟早的问题，它是一定被建立起来的，对不对？这是动土仪式的意义，一样的，这里。当他说把这个一块石头搬到新的根基立根基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动土仪式成功是肯定的。你发现说他一直用高昂的话，对不对？正面高昂的话，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所罗巴伯很灰心，所以所罗巴伯鼓励你，你听我讲的话。他用各样的文字、各样的图像、各样的高昂的话来提，把这个所罗巴伯的这个落魄的精神呢，把它提起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一样的，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有没有接受？有。怎么知道一个人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很简单的，如果一个人有真心信耶稣，他的生命一定会改变的。对，牧师，我信了耶稣，我的同事说我变了，变好了啊，有很多的基督徒跟我讲这句话的，不是，我的就说我变了啊，哎，好像变了一个人啊，哎，有笑容了，有平安了，而且那种坏习惯呢，有时候难，有时候会犯罪啊，但是改了，改变了，不顾家的男人呢，顾家了，不抽烟不喝酒，抽烟好像龙这样子啊，一直喷烟啊，现在不抽烟了。我们生命改变，证实我们真的是接受了耶稣，我们立了根基，根基立了，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根基立了，因为所罗巴伯立了这个建殿根基，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不只是立了根基，这个立根基是很重要的，他告诉你说根基因为立了，所以他的手臂完成这功，因为根基立了，它象征着有一天这个圣殿也会成功的被建立起来，好像动土仪式了哈。部长来，为什么部长来？动土仪式说，我担保你，政府有政府大力支持，一定被这个学校被建立起来的。动土仪式，所以既然我们的生命根基立了，所罗巴伯说，这个上帝说，所罗巴伯也必把它建立起来。一样的，我们的生命根基立了，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也必定完成，我们也必定享受满足的新生命。既然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上帝也担保我们的这个生命会继续的长进，以致我们有一天要完成得到这个新的生命，生命也满足的，神给他的儿女的应许。但是我们的责任是要坚持去建立我们的灵命，我知道很困难。说哎呀，这个做工比较实际了，读圣经、祷告，慢慢的做。你说你这生命会改变，真的吗？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用功的去杜绝罪恶。基督徒要做几件事的，我们除了读经、祷告，我们的生命要与罪恶对抗，我们不要跟罪恶妥协。 因为上帝恨罪我们生命，基督徒说叫基督徒，因为我们很注重圣洁，我们很注重真准，我们很讨厌虚伪，我们讨厌假东西，我们讨厌黑暗，因为我们的神是个圣洁真的一个神，这叫基督徒，这是真的啊。就有一个年长的一个基督徒，当这个年长基督徒信了主，而且还接受洗礼，那么当我看到他的生命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坦白说，我心里很多年前我在想，他到底有没有真信耶稣啊？真信耶稣怎么的行为还是这样子的呢？你看不到一个明显的生命改变，那么我的里面 的那个一直纳闷在心中，到底有没有真信啊？但是你懂吗，弟兄姐妹？上帝竟然救一个人，上帝自己完成这个救恩，上帝竟然救了这个人，而且我知道这个人是他真的是接受耶稣，上帝他既然接受了耶稣做救主，上帝亲自担保改变他的生命，救他到底。那许多年以后呢，这个人的生命就开始变了，开始明显起来了，他就开始读圣经了，也开始有祷告了，开始传福音了，开始困难有做福音工作了，哎，终于看到果子了，好多年了，那时候还担心得不得了，到底有没有信主啊？那弟兄姐妹，这是真的哈，根基被立，说明工作必定完成，我们信了耶稣，这个根基被立了，也说明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会满足起来的，所以我们越追求，我们越用功去追求灵性，我们的生命必定越丰盛的，一定的。这句话不用我讲，这个证据你问这里的弟兄姐妹，你问别间教会弟兄姐妹，你问别国的弟兄姐妹，你问没有受过教的弟兄姐妹，你问受过高等教的弟兄姐妹，他都跟你讲同样东西，信了耶稣，你发现你的生命会改变，彻底的改变，不是完全改变，但是很彻底的改变，而且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越来越美好，说信耶稣真好，这是真的。所以保罗在2000年前他说，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在你们心里动了救恩，救了你的灵魂，你信了耶稣的这个善功，你开始得到了这个属灵的生命永生，他必成全这属灵生命，成全这永生，好像有一天你会满足的去享受这个永生。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忘记这个字怎么念啊？线舵是吗？我们今天多抱歉啊，因为这个，因为我在用那个版本，线舵就欢喜，我们就念舵字哈，抱歉哈，就拿线舵就欢喜。那在这里呢，这个刚才呢是和本的翻译，我在这里呢，我要用另一个翻译，新译本的翻译，因这某个原因，因为这个新译本的翻译都是一样的哈，只是翻译的一些的字句不同啊，因为新译本的翻译呢。在这句话呢，它比较接近原文啊。为什么我要用比较接近原文的话呢？因为跟下个礼拜的道有关系的啊。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个新译本也是很多教会在用的啊，它的内容是一样的哈，只是字句的一些的字眼，一些可能用不同的字，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啊，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哈。OK， 所以呢，我要用这个新译本的翻译，就是说谁藐视这日子？以为所做的是小事呢？谁是藐视这些藐视这个日子立根基，立这个微小的根基的这工作，说立根基吗？而且不像样啊！这么小的教会不像样啊！那个抵挡所罗巴伯的人，这些人抵挡所罗巴伯，宗教一样啦，你不用一直在讲基督教，就信耶稣，不用啦。侍奉神有什么好处？你看你侍奉神你还是中癌症，你看你侍奉神还是生病，你看你侍奉神还是被裁员，你跟不侍奉神有什么两样？ 不用了，不要信耶稣了，没有用的啦。但是有一天呢，这些抵挡所罗巴伯的人，他们要发生一件事情，他们看见所罗巴伯手里拿着撤锤就必欢喜，他们看见所罗巴伯的手拿着撤锤就必欢喜。这个撤锤是个建筑的一个工具，但是它是代表着公义，换作说所罗巴伯要做一个工作，他会立公义在社会，在这个国家里面，他会使到公义，神的公义呢发生在神的百姓中。换句话说呢，所罗巴伯所做的这个工作，当你去建立你的属灵生命，当你去建立教会，当你过一个好的基督的品格的时候呢，当你去建属灵生命，你过一个好的基督的品格，你过一个基督的生活的时候，你的基督行为影响人，人要因你呢说，哎，这个行公义很好哦，我也要去过圣人的生活。人为因你行公义，换句话说呢，你会带领人归主，以致抵挡你的人呢也要欢喜快乐，跟你一起欢喜。你因为建立的属灵生命，你会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人看到你的生活就会被吸引信耶稣。但愿我们成为光和盐。在这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哈，再允许我几分钟我就讲完了。在这里我要向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讲话，所罗巴伯要建殿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去拦阻他，人生就是这样子，当我们要追求好的人生，真平安，我们要过好，我们有好的生活，我们要去克服很多的困难，有很多东西不让你有平安，有很多东西让你不快乐的，有很多东西让你的生活觉得很无奈的，很无助，那这是人生。但是我们感谢主，今天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在面对什么人生的挣扎的重担吗？有些人学生面对学业的挑战啊，你不要有些学生们要去读书有什么难，你不要小看小孩子今天的读书，小孩子今天读书真的是很困难，他跟我们以前几十年比起来真的是，我不懂为什么因着某些原因他们面对很多很多的压力，以致出现了心理问题。那学生面对工作的负担，那大人呢我们面对工作生活上的压力，我们有自己的重担。有些时候我们特别我们大人呢，我们扛重担的时候呢，我们躲在房间里自己一个人哭，因为就连我们关心我们的人，我们跟他分享，他也未必要听，他也未必明白我们，因为我们去工作给人家欺负，我们必定是一个人被欺负的。你的先生、你的老公、你的女儿、你的儿子不可以跟你去工作一起被欺负，一定是我们自己走人生的。在人生因此很多种种的，但是我们感谢主，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今天亲爱的朋友们，你在扛重担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重担的，当然每个人有重担吗？是的，每一个人有重担，但是我不喜欢重担，我要解决这到底我怎么样才能够卸下我的重担呢？我们感谢主，主耶稣说你到耶稣这里来，耶稣给你真平安，给你真安息，这是真的。耶稣把你的里面的污秽罪洗干净，当我们的里面的犯罪东西洗干净，耶稣就给我们真平安，耶稣给你永生，给你天堂，耶稣伴你走人生的道路，你不用自己一个人走人生的，你何必自己一个人走人生呢？人生这么困难，你为什么要自己扛重担呢？因为骄傲，因为你说什么原因你要自己扛重担，你不用自己扛重担的，让耶稣替你扛，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赐你安息。但是如果你要得到安息，你一定明白一个道理，你因为犯罪上帝离开了你，所以你会死，你的心中会有不平安，会无奈，会空虚，有一天你还要在地狱为着你的罪来受刑罚。但是感谢赞美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信靠他，他把你的罪名洗脱，上帝仰脸 施恩给你，因为你的罪被赦免了，上帝就接纳你，因为你没有罪，不是你没有犯罪，你没有罪了，上帝就把永生给你，你一定得到平安的。来到耶稣面前吧，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人生有困难，有苦难，有重担，有危险的事情，但是感谢你，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们的，我们不用，我们也不应该，我们也不用向恶势力低头。当我们能够靠全能的上帝，全能的灵，方能成事，我们能够得胜困难，就帮助我们，既然有这么大的恩惠，帮助我们用功把我们的灵性建立起来，好叫我们的灵性活泼，教会的灵性活泼，主，我们就能够享受主的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